说一句，感恩节快乐。感谢主的恩典，今天师母还有我能够在你们当中一同有敬拜你们的一同有敬拜神的时间，也能够在这个机会的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MCCC 的领袖们他们的邀请，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在你们的当中。我其实在还没有崇拜之前已经不断的去看有没有一些熟悉的人，我看到有几个放心我不会顶你的名，但是呢我看到就是神真的很神的带领，神的准备的很奇怪，不管我们到哪里都能够看到一些我们曾经认识或者是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介绍自己，我跟我的家人，我们是从2005年从亚省 Alberta 省搬到过来安省。我侍奉是从这个 BC 省开始，很多年前了在 BC 省侍奉了两年之后，就从 BC 省搬到亚省，在这里大概有九年，就从2005年到现在就在安省侍奉。以前我们侍奉的教会，我们相信我讲出来你们都应该知道，我是在这个加密国语宣道会的英文堂侍奉，所以我是英文牧师，我的背景是粤语，因为我是从香港来。我的侍奉的背景就是粤语之后神也给我们另外一个侍奉的机会，就是英语。过去十二年在加密国语宣道会英文堂侍奉。所以其实今天有机会在这里用国语讲道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不是常用国语所以你听的时候你听得不明白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那如果有说不对的地方，也希望你能够在之后给我一些的提醒知道我还在讲国语的这个事情上还是有很多的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时间交托给神。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奉主的名来聚会，因为你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盼望，也有这个机会学习怎么样去依靠你，相信你，跟随你。主啊，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求主你在当中得到你应当得到的荣耀。我们也希望也向你来求，透过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心里面希望能够达到你的心的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也是我们打开圣经来一同来学习的时间，你的话语要进到我们心田里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的，愿意用谦卑的心来连接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要做的一切。我们把以上的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如果你有圣经或者是你有手机上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圣经，因为我们一同来学圣经，你自己亲眼看见的话，我相信这个感受跟我只是听人家告诉你有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希望能够透过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来分享跟祷告有关的信息。那祷告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是陌生的了，我们可能从信主不久就开始已经知道，或者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已经知道一些有关祷告的事情。那你信主之后在教会的里面，教会记住了在这方面来教导你，让你知道有关一些祷告的事情你在祷告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历，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要再讲一些我们已经很熟已经有经验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了。那我的回应是这样，我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马太福音第十章，背景是 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短宣，我们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短宣。在这个教导的当中，耶稣说跟随他的人最多但好像他一样，就是说我们学的东西永远不会超过耶稣所学的。所以来到祷告这个学习的当中，我们最多能够说就是我们学的跟耶稣一样，但是你要小心，就是在祷告这个功课上，我相信我也不能够我说自己说就是我们已经到这个耶稣这个地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你再看再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这今天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常常祷告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今天呢，我希望用三点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比喻。那可不可以再下一个荧幕这是 这三点。第一，就是透过这个比喻，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注意我们生活祷告生活上要留意的地方，就是常常祷告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学习连接耶稣对祷告的应许，我们要把我们祷告的生活跟耶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宝贵有关祷告的应许连接起来，一定要这样。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活出耶稣的期望。那我的重点呢是在第三点，所以我应该会用在第三点时间比较长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会快一点，因为有一些东西会重复，所以先让你们知道我的思路，让你知道能够打开你的圣经一直去看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到底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有关祷告的是什么的功课。那如果你有时间，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你应该也不是第一次看但是呢在我自己的经验的当中呢，我们看圣经，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慢，就是要时间。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忙，我们没有时间我能够明白，但是我是说如果时间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时间是你有很多时间，你有时间的话，读圣经一定要慢，不能够快。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读圣经太快的话，你只是看到字面的意思，你明白这个要讲的东西，但是你不花时间再往下去看的时候，你看的只是表面的，也只是头脑的，你是明白，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一起再看一个我们已经看过很多遍的经文用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讲道的时间给我们多一点的机会看一看，或许有可能第一次你再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你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或者是你没有时间想过一些你应该要想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应该要想的东西。所以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祷告生活这一方面的东西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你一开始已经知道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已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他讲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每一次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个事情你要知道，就是比喻只有一个重点，不会超过一个，可以有很多的细节，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呢重点只有一个。那如果你问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的重点在哪里，很简单，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示范，这是在第一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重点。 OK 那我知道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在花一点时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的重点不只是停留于第一节，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多次的重复的来让我们知道他的重点就是在第一节这就是在第一节的当中。比方说你如果你看的话，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三节，在这个比喻里面他讲到一个寡妇 常常来到这个布衣的官的那里，常常你把它跟第一节连上的时候，哦，他有再一次讲到这个东西了。那第五节也是有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也是提到这个寡妇烦扰我，中文只是烦扰我，但是英文如果你看英文的是他 keep bothering me， 就是常常的烦扰我，看到这个常常的意思吗？你再往同一节第五节再往下看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常来嫌磨我，常有十几个字。那还有都最后一节第八节，中文圣经是这样讲，就是我告诉你要快快的给他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会遇见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吗？也再一次这个常常的意思又再一次套出来。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耶稣不单只是告诉我们这个是我的意思，他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多次多番的提醒我们，这个是我的意思，这个是我的意思，这个是我的意思。还有不单只是正面的 来帮助我明白他要讲的东西，他也从反面的来帮助我们明白他常常是什么意思。那个就回到第一节最后一几个字，就是不可灰心。那如果你想一想，耶稣这里讲就是常常祷告，常常祷告就是可能是你的印象，可能我的印象就是我们经常的去祷告，没错，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常常也有一个反面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灰心。你听清楚啊，我不是说你不能灰心，我是说你不会这么容易灰心，这个是反面的去看这个常常的意思。我曾经把这个灰心跟这个英文版本其他的圣经来比较，那我得到这个结果应该是下三张的下的照片，再下一个，就是一个我在这跟这个英文圣经来比较的时候，我就发现耶稣在这里不单只是讲不要这么容易灰心，其他英文的翻译也有不同的了解，就是不要这么容易放弃，不要这么容易不干，不要这么容易失去你的信心。所以如果你把正面反面合起来的话，这个就是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我们要很深入的了解。那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就是因为在我们或者是你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当中，当我们来到祷告这一门功课的时候，第一我们要问，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如果一天有24个小时，你没有曾经计算过你一天之内祷告多少次？我是做英文的，我可以跟你说你的孩子他们通常一天三次，好的话就是早餐、中餐、晚餐，有一些就是每一天 祷告两次早上还有他们睡觉之前中间呢就完全没有的了。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比喻，可能第一点耶稣其实让我们有机会去想一想，就是我们其实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祷告多少次，重点不是在多少次，但是次数有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祷告生活的大概的情况。那如果你从反面去问的话，就是在我的祷告生活的当中，我有没有因为一些的缘故我灰心，或者是放弃，或者是说不干了，或者是我对祷告已经失去信心了。这个是我相信耶稣讲这个比喻第一点让我们了解，就是今天我们的祷告生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只是看这个道理，但是耶稣讲道理不是只是讲道理，道理的底下是要我们了解我们今天的光景到底在哪一个情况的当中。这个你不需要回答我，你只是回答你自己就可以了。你是一个祷告常常祷告的人吗？在你祷告的生活的当中，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就灰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就放弃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就去讲我不干了，我不祷告了，你有你的原因， 我现在不是要批评你，我只是说你看到你自己生命里面有这些经历的话，你大概就知道你祷告生活到哪一个程度了。 OK、啊、下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到就是开始了解我们自己了。下一步耶稣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祷告生活跟耶稣的祷告的应许连接在一起。等一下、当我讲到第三点的话会再尝试的去讲这一点，但是这里呢我只是希望能够指出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比喻，我们都是把这个连接的东西连接错了。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我们连接或者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放在这个寡妇身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像这个寡妇一样，我要透过祷告来烦扰神，或者是、要令到神对我开始不耐烦，好像啊够了够了， 你祷告够了啊，怕了，我已经怕了，我给你了，我给你了。有可能是我们把我们祷告跟这个寡妇的这个态度连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的连结。我们的神第一不是这样，第二我们的神不管你怎么去烦扰他，他总是比你更忍耐，所以你绝对不会因为祷告的缘故有一天神跟你说你祷告够了够了够了，不要再祷告了，我比你烦死了，哇你要什么我现在给你了，神不会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是用这一方面的东西来应用在你的祷告身上的话，我就说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连结。耶稣不是要你去学校这个寡妇这样的去对待这个官，这个是一个官，他不是神。但是同一个比喻里面有一个正确的连结，正确的连结就是把我们祷告是跟耶稣祷告的应许连在一起。第八节你就可以看到，第八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这是一个应许来的，你知道吗？这是耶稣透过这个比喻给我们祷告的人一个应许，就是我肯定的告诉你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每一次我们祷告是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多有关祷告的应许，我们的祷告是建立在耶稣在祷告上的教导的应许上。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祷告，不是因为我们要烦扰他，不是因为我们要把一些好的东西好像是国语怎么讲、贿赂他，他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这样做。他已经给我们很多推动我们祷告的这个目的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有关祷告的应许。你有时间的话，你回家看一看四福音，在四福音里面已经有很多耶稣亲口讲的有关祷告的比喻。我们是要把我们的生命祷告的生活跟耶稣耶稣的应许连在一起。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的祷告，因为在我们还没有说话之前，耶稣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你祷告会这样，你祷告会这样，你祷告会这样。我们是根据这些的应许来学习怎么样去祷告，在祷告当中一起来在主的里面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们不但只要明白我们今天的祷告的生活在哪里，我们要开始 要在这方面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连接，这个连接是神的应许。你知道耶稣对祷告的应许有多少吗？你能够背诵一些吗？你能够记得一些吗？你按照你能够明白，你按照 你能够记得，你就把你的祷告生活、放在这些应许的以上，你是带着耶稣所讲的一切来他的面前来祈求。那第三点也是我的重点，就是我们也要学习活出耶稣的期望。其实如果你回到第八节下半节的话，你就看到耶稣的期望、但是呢，如果你只是看中文版本的圣经的话，有的时候你看完这一句给你的感觉，它不是 他的期望，他给你的感觉好像是他不肯定，或者是他怀疑，我会吗？我会找到吗？这类的人吗？耶稣好像在这里也不确定一样。我也把这一节跟一些英文的，特别是这个 Message Bible， 如果你能够看英文的，你回家也可以看这个 Message Bible 的，把同一节的经文翻译出来的话，这个意思跟中文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黄是哪一句就是了、英文圣经是这样讲，就是 But how much of that kind of persistent faith will the Son of Man find？ 意思就是说，到底在祷告，常常祷告这回事上，我会找到多少的人？这个是耶稣的期望，他不是怀疑，也不是不确定，他是发出一句话，让我们想一想，就是耶稣正在寻找一些在祷告上常常祷告的人。所以，如果你读完这个比喻，你明白，你问这个问题是：那我是这个人吗？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就真的可以明白耶稣在这里叫什么东西，明白吗？有的时候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东西。耶稣在这里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寻找一些在祷告上是常常祷告有这一类态度的人。那你在听了，你听完之后，你应该发的问题就是：那这个人是我吗？那如果你问这个问题，就问对了，你就明白了，你明白我意思啊？所以我们听完了，我们也明白耶稣在寻找，不是在2000多年前只是在找，今天还是在找。那问题是他会找到多少人？再把这个问题再个人化一点，就是你跟我会在这批人的当中吗？那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下一个就是那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这一类的人？那这个就是以下我要跟大家分享4个建议。第一，就是把已经说过了，把祷告建造在神的应许上。我再回来再给你们多一点的解释。第一个建议就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第三个建议就是坚定相信神的主权。第四个建议就是找同心的肢体彼此勉励。不管你是这个人，你已经是这个人，或是你渴慕成为这个人，没问题。这四个建议都能够，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今天还在找的这批人的当中。那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要把我们的祷告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那现在我再讲多一点，就是你知道我们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有一些原因的，我们不会没有原因来生活的，是吧？今天你是有目的来到这里的，你每一天是有原因起床的，你每一天是有原因去上班的，你在家的时候你是有原因留在家的，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都是有目的 purpose。 如果一个人生活没有目的的话，他不在生活 living， 他是在生存 existing， 很大的分别。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生活呢？是因为我们是有目的的。那神创造我们，神是知道我们是要有一些东西来推动我们的，所以在祷告这个学习的当中，他用很多的应许，应许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我们 push 或者是 motivate， 那我们就有这个原因，有这个目的，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念，来祷告了，明白吗？所以神是一个很好的神，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他已经想出我怎么样去鼓励他们祷告呢？所以你翻开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圣经的应许。我直接给你一个，因为时间有限，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神，如果神能够给你他唯一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就问，那还有其他东西神不会给你吗？你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那如果神连他唯一一个儿子都给你，那还有其他东西他不会给你吗？你知道这个答案了。这个答案够不够你去祷告呢？你去求的目的也是因为希望能够从神里面得到一些东西嘛。那神的回应就是，我已经给你我唯一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了。那如果我给连这个东西 连我的爱子都给你，还有其他东西我不会给你吗？不断的去推动我们，我们是一定要被推动的。我们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每一天都是这样，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都是一样。你没有被推动的话，你就只是站在这里，你就 不再是生活了，你就在生存，不是 living， you're only existing。 OK， 所以有机会回家打开你的圣经，问一问神到底在祷告这一块的里面给我们多少的应许，越多越好，因为更多你看到更多的应许的话，这个推动的能力就更大，让你知道就是我一定要祷告，我不能不祷告。第一个建议就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什么伟大的东西，什么很大的东西，都是从最小的开始。包括你们我们一样，你出生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你出生的时候可能是六磅五磅，你刚中了十三磅，十三磅也 很重的了， baby 来说，你现在这么高这么大这么重这么多才能，不是你一出生就是这样的，什么东西开始都是从小的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要在祷告里面成为常常祷告的人，我们都要是从最小的东西开始。那耶稣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例子，记载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里面，圣经是这样说的：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一节里面 有好几个东西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第一就是他什么时候去祷告的，天未亮的时候。那今天天未亮的时候 是几点呢？大概是五点到六点的时候，还是黑黑的，或者是开始五点的时候都是黑的。还有耶稣起来，他不是说哇我还是可以坐在我的床上祷告可以啊，他不是，他起来，你知道起床是很困难的，有人说你在起床不起床这个决定上头两秒就可以看出你是赢还是你输了，两秒这么快，两秒之后你就输了。耶稣这里是耶稣起来，还有呢到旷野的地方，他不是在他的家，他离开他的家去其他东西啊。你把这三点加起来的话，哇了不起，但是有可能这个就是对耶稣来说，就是这个就是我学习祷告从最小的开始，在天还是黑黑的时候我就离开我的床，我更离开我的家，我到旷野去，我就是在这里祷告。那如果耶稣是从最小的开始的话，你也逃不了啊，你跟我都逃不了。但是你的小的东西不像耶稣一样 天还没有光你就起来，可能不是这样。但是重点是从最小开始，给你一些建议。建议第一就是你可不可以每一天离开你的家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不是很难啊，也不是要你天还没有光就起来了，只是说你还没有离开你的家之前先做一个祷告，才出去把你整天的东西透过祷告交托给神，可以吗？可以。那如果你是一天祷告三次的，你可不可以把一天祷告三次提高到 一天祷告五次，可以，不难，是吧？这些都是小的东西，很基本，但是什么东西都是从最小开始。你最小的东西都学不完的话，你就不要想给你更大的事情，绝对不会。耶稣没有这些的经历的话，他最后祷告也不会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 所看到的这么有能力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很自然的说，哦，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绝对是跟我们不一样。你既然回答的话，你直接对了一半，都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所以他学的东西更困难。你只要一个神的儿子来学习我们做人这么难啊，要你做一个蚂蚁要学习蚂蚁的习惯你就明白了，我们就是这个蚂蚁，我们神要来到我们当中要学我们要做怎么做人，很不容易，很困难的。我们以为没事很容易啊，你不明白了。所以耶稣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没有例外，他还要做我们人要做的事情。还有 如果你 回头看这节圣经的话，他在这里做的是超过我们这里能够做的了。你可以还有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吗？你可以两秒之内就跳起，从你的床里面跳起来吗？你可以 离开你的家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来祷告吗？我相信我猜哈，在这里我们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能做的。所以你看耶稣做的已经比我们 超越过我们很多了，但是 他都是像我们一样，从最小的开始都是这样，多年的训练就解释到为什么他祷告这么有能力，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英文说 He paid the price， 他付代价了就拿到这个成果了。第三个建议就是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的主权。我刚才已经说祷告是在神的应许的以上，那在这个祷告之上就是我们对耶稣、对神有这个主权，这个相信。因为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们不祷告还好，我们祷告之后事情就慢慢从好就变差，更差更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我不祷告还好，那我祷告之后就更差，那我还要祷告下去吗？你知道在这个时间 在我们在这个经历的当中，如果我们不是坚定相信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祷告了，没有兴趣了，没有意思了，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在这么艰苦的情况经历的当中，基督徒还是常常祷告？我回答你的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停止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拥有这个主权的神，就是说他比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更大。没有看见但是不重要，我相信，我是带着这个相信来祷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了。在这个马太福音10章28节，耶稣对门徒还没有差他们出去之前，他跟门说一句话，他说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哪一会你要怕他。那我问你，你今天你说你是基督徒，你相信神，你的神是一会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会怎么样的神？他是不是一个蛮有主权的神？我的事我不知道，你没有这个相信，你的祷告就很容易就灰心了。第四个建议，找同心的肢体彼此勉励。做什么事情都好，有我们自己要做的哪一部分，但是我们的经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个人来做的话很闷，没有人的鼓励啊，这个经历就很惨。所以虽然在什么训练的当中有我们要付上的代价的哪一部分，但是如果是可以跟同心合一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的话都比较好一点了。圣经都是这样说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是吧？记得 这句进句嘛。所以在学习要成为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这个功课上，如果你能够找到同心合一的肢体，这个包括就是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的配偶，你还没有结婚的话，找你男的就找男的，女的就找女的，一起一个小组，一个小团体，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彼此勉励，彼此学习，彼此鼓励。你知道我们在学习这个功课上，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就算是我们很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有同心的肢体，他们就可以鼓励我们一起在这个事情上来成长。耶稣都是这样的，你还记得他在客西马利园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的，他是把他11个门徒一起带到这个公园的里面，到了再找另外找3个再往前再找一点，跟他们说你们跟我一起来警醒。那当然他们没有啦，但是耶稣在这个情况的里面他是不是一个人的，他是有他11个的门徒围绕他，他们不能做耶稣所做的没错，但是起码人有12个，他们有12个人在这个客西马利园里面， 但是只有一个人祷告，因为十一个都已经睡了。那但以理，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这个很高很高这个像，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当但以理听到这个皇帝要杀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够，他们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梦，这个像啊。圣经记载就是但以理回家就叫他另外三个的朋友，我跟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只有四个人就开始祷告。你可以回去去看这个故事。我只是希望用这些东西来鼓励你，你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要负的本分，我们自己要负责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负责的，不能够把这个东西推给人家，这个不行的。但是在我们已经负了我们的责任的上面，如果能够有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的话，感觉上是比较好的。就算是有困难，我们都是一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承担。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祷告是哪一天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甚至是你做一点事情牺牲你自己，每一次当你的教会有祷告会的时间，回到教会里面一同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不是你有空才去，这个不是，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说，圣殿，如果我今天问你圣殿的用途是怎么样，你可能会回答就是敬拜团契。但是耶稣说神的殿的用处是为万国祷告的，这是他说的，他是引用旧约的以赛亚书的。所以神的殿重要的用处，我不是说敬拜不重要，但是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是神的殿是用来为万国祷告的。你听得进去吗？那我问大家，虽然我们都来教会有不同的活动，但是我们祷告的时间有多少？比例上，耶稣说神的殿是要用来为万国祷告的地方，耶稣讲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一起回来祷告，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在家同一时间，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候里面，不同点祷告。这个是因为你真的不能够回来，在教里面同一时间一起祷告。好的教会不是因为人多，也不是钱多，当然这个也是其他的因素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好的教会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不单只是常常祷告的人啊，教会更是一个在祷告上蛮有能力的教会。我不认识你们，但是我给你的鼓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我不希望看到我们自己教会发展，我不理，我不管。你不管的话，你就不会在这里，你已经在这里了，你对这个教会一定要有这个期望的，你一定会想，就是我希望这个教会好一点，那你去祷告了， 你就参与一起在祷告当中，一起从属灵的角度来 把这个教会托住了。教会是人祷告，神已经透过今天的比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今天为止他还是在找这些的人。你已经听到了，问题是你听到之后你会做什么东西。希望这以上四个建议能够给你 一点的鼓励，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不能，是不可。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时间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用你的话语能够坚定我们，也 改变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更像你，更像我们所跟随的主耶稣基督。你说我们跟随你的人更大能力的就好像你一样，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可以有这样的祷告，好像主一样，我们祷告生活好像主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够跟你相比，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祷告的项目，就是求主你改变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明白的这个这一点上能够看到我们有一点点的长进。这个是我们向你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祷告这个功课上能够有一点一点的长进，更像你，成为一个常常祷告的教会，不会这么容易就灰心。谢谢你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
面让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所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所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既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所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所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列国归向你。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